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山涛，字巨源，河内怀县人。父亲山耀曾任皖剧县令。山涛早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年少时就有气量，卓然不群。他生性喜爱庄子、老子，常常隐居自我隐晦，与嵇康、吕安交好，后来遇到阮籍，便成为竹林之交，有着妄言的契合。嵇康后来因事获罪，临死前对儿子嵇绍说，有巨源在，你就不会孤单了。山涛40岁时才担任郡主簿、公曹、上妓院，被举荐为孝廉，周礼征召他为部河南从事。与石建一起住宿，山涛夜里起来踢石建说，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在睡？知道太傅是什么意思吗？石建说，宰相多次不上朝，给他一尺诏令让他回家，你忧虑什么？山涛说，多。石生，你无视马蹄间乱跑吗？扔下官服就走了。不到两年，果然有曹爽之事，于是隐居，不与事物交往，与宣穆皇后有中表亲，因此见到景帝。景帝说，吕望想要做官吗？命令司隶举荐他为秀才，任命为郎中，转任骠骑将军王昶的从事中郎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受任赵国相，升任尚书吏部郎。文帝给山涛写信说，足下办事清明，高雅的情操超越当世，想到你多有匮乏，现在送给你钱20万，谷200斛。魏帝曾赐给景帝春服，景帝转赐给山涛，又因母亲年老，一并赐给离帐一枚。晚年与尚书何由交往，又和钟会、裴秀同时亲厚。因为二人处于权势地位相互争斗，山涛平心静气居中处理，使各得其所，而双方都没有怨恨。升任大将军，从事中郎。钟会在蜀地作乱，文帝将要西征。当时卫士诸王公都在邺城，文帝对山涛说，西边的事我自己处理，后方的事深深托付给你。以本官兼任行军司马，拨给清兵500人镇守邺城。咸熙初年封为新达子，转任相国左长史，统领别营。当时文帝因为山涛是同乡中有声望的人，命太子拜见他。文帝因为齐王司马攸过继给景帝为后，平素又器重司马攸，曾问裴秀说，大将军开创基业尚未完成，我只是继承后事罢了，所以立司马攸将功劳归于兄长，怎么样？裴秀认为不行，又问山涛。山涛回答说，废弃长子立幼子，违背礼制不吉祥，国家的安危必定由此决定。太子之位于是确定，太子亲自拜谢山涛。等到武帝接受禅让，任命山涛代理大鸿胪，护送陈留王到邺城。太史初年，加授奉车都尉，晋爵为新达伯。到杨户执政时，当时有人想要危害裴秀，山涛正色保护他，因此得罪了权臣，出京任冀州刺史，加授宁远将军。冀州风俗浅薄，没有互相推举的风气。山涛甄别选拔隐逸屈才之人，搜访贤才，表彰任命了30多人，都显名于当时，人们心怀仰慕崇尚，风俗大有改变。转任北中郎将，都邺城守事，入朝任侍中，升任尚书。因母亲年老辞职，诏书说，你虽然心在奉养父母，但职务有上下，早晚不废医药，暂且割舍私情，以光大公事。山涛一心求退，上表数十次，很久才被允许。受任一郎，武帝因山涛清简无以供养，特供给日器，加赐床帐缨褥，礼遇制禄重重，当时没有人能比。后来受任太常卿，因病不就职，适逢母亲去世，回到乡里。山涛年过60，居丧超过礼制，被土筑成坟墓，亲手种植松柏。诏书说，我所共同推行教化的是官吏的选任，如今风俗衰败，人心浮动，应当崇尚明确好恶，用退让来镇抚。山太常虽然还在居丧，情志难以改变，但如今事务繁多，怎能顺从他的心意呢？任命山涛为吏部尚书。山涛以丧病推辞，奏章恳切。适逢元皇后去世，于是服病回到洛阳，迫于诏命，勉强就职。前后选拔人才，遍及朝廷内外，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。咸宁初年，转任太子少傅，加授散骑常侍，受任尚书仆射， 加授侍中，兼任吏部，以年老多病坚决推辞，上表陈述情况，奏章上了数十次，很久不任职，被左丞白苞所弹劾。武帝说山涛因病自己禀报，只是不听他的罢了，让山涛坐着掌管选拔人才就可以了，何必上下奔走呢？不得再追问。山涛自己不安，上表谢罪说古代的王道只是正直而已，陛下不可因为一老臣而加以偏私，臣又何必屡次陈述日月，请求按照所上表彰，以彰显法典行章。武帝两次手诏说白苞弹劾你非常虚妄，之所以不立即追究，只是不喜欢凶恶张扬罢了，你的明达度量岂会介意呢？应当立即任职，让奏章停止。山涛心意一定要退职，于是借从弟媳妇的丧事就回到外舍。诏书说山仆射近日暂时外出，便因小病未回，这难道是我侧息等待的心意吗？应派遣程院奉诏谕旨，如果体力确实未康复，便用鱼车接回官舍。山涛推辞不得已，才起身理事。山涛两次担任选官十余年，没有一个官职空缺，就启奏拟定数人，诏旨有所倾向，然后公开上奏，顺从武帝心意所想来决定先后。所以武帝所用的人有时不是首选，众人不了解，认为山涛任意轻重。有人向武帝进谗言，所以武帝手诏告诫山涛说用人为才，不遗漏疏远单见之人，天下就会感化了。而山涛依然如故，一年之后众人的议论才平息。山涛所奏请选拔的人物各自加以品题，当时称为山公启事。山涛在朝中保持中立，晚年遭遇后党专权，不想任用杨氏，多有讽谏，武帝虽然觉悟，但不能改正。后来因年老病重，上书告退说臣年近八十，朝夕保命，如果有丝毫益处，怎会在盛明之时保留力气，只是迫于老迈不能再任事。如今天下安定，天下私募教化，顺其自然平静，百姓自然端正，只应当崇尚封上教化来敦促他们罢了，陛下又有什么事？臣耳目聋昏，不能自勉。君臣父子之间没有文事，因此直陈于情，请求听从所请。于是脱帽赤脚，交还应受。诏书说天下事务广大，加上吴帝初平，百事草创，应当共同进行教化。你不深记往日心意，而因小病求退，岂是对你的期望呢？朕尚且侧席而坐，未能垂拱而治，你又怎能高尚其事呢？应当崇尚治功，不要再有虚事的烦劳。山涛苦苦上表请退，诏书又不许可。尚书令魏冠上奏山涛因小病长久不任职，手诏频繁，仍不服从旨意。参议认为没有专节的操守，违背为公之意，如果确实病重，也不宜居位，可免去山涛官职。宫中下诏给魏冠说山涛以德素为朝廷的期望，而常身自退让，至于恳切，所以屡有诏书一定要改变他的志向，以匡辅不足。主事者既不思考明诏旨意，反而身家诋毁查究，亏损崇贤的风气，加重我的不得，如何招式远近呢？山涛不得已又起身理事。太康初年升任右仆射，加授光禄大夫，侍中掌选如故。山涛以年老多病坚决推辞，手诏说你以道德为世人的表率，况且自先帝就了解你的远志，我将依靠你来和睦风俗，为何要舍弃朝廷政务，独自高尚其志呢？我的至诚心意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吗？为何你的言辞如此恳切？且当按时自我勉励，身负志望，你不降职，朕不安息。山涛又上表坚决辞让，不许可。吴帝平定之后，武帝下诏天下停止军役，显示海内大安，州郡都撤去军队，大郡设置武力百人，小郡五十人。武帝曾在宣武场讲武，山涛当时有病，诏令程不辇跟随，于是与如卿谈论用兵的根本，认为不宜撤去州郡武备，其议论非常精辟。当时都认为山涛不学孙吴兵法，却暗中与之相合。武帝称赞说天下名言也，但不能采用。到永宁之后，屡有变乱，寇贼纷起，郡国都因无准备不能制服，天下于是大乱，如同山涛所言。 后来授任司徒，山涛又坚决辞让。诏书说，你年高德茂，是朝廷的硕德老臣，所以授给你台府之位，而你崇尚谦让，至于反复，实在令人郁闷。你应当始终辅佐朝政，益赞朕身。山涛又上表说，臣侍奉天朝三十余年，终究没有毫厘之功以光大教化，陛下私宠臣下无已，汝受三思。臣听说德伯位高，力少任重，上有折足之凶，下有庙门之咎，愿陛下垂累世之恩，祈求臣的骸骨。诏书说，你益赞朝政，保益皇家，匡佐的功勋，是朕所依赖的。司徒之职，实掌邦教，所以敬谨受任，以答谢群望，岂宜谦让以自损呢？以敕令断绝奏章，使者于是握家张寿。山涛说，垂死之人，岂可玷污官府？抱病乘车回家，于太康四年去世，时年79岁。诏赐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席，钱50万，布百匹，以供丧事，册赠司徒，密印子寿，侍中貂蝉、辛达伯密印青朱寿，以太牢祭祀，谥号康。将要下葬，赐钱40万，布百匹。左长史范轨等上言，山涛旧宅只有屋十间，子孙不能容纳。武帝为之建造房屋。当初山涛布衣时家贫，对妻子韩氏说，忍饥寒，我以后当为三公，但不知你能否看为公夫人呢？等到显贵，真甚简约，虽然爵同千乘，却没有姬妾，俸禄赏赐分给亲戚故旧。当初陈俊元意增为立县令，贪着而贿赂公卿，以求虚誉，也送给山涛400斤，山涛不想异于时俗，接受后藏在阁上。后来元意失败，被囚车送到廷尉，凡所贿赂的都加以推究检查。山涛取出丝交给官吏，今年尘埃，应风如初。山涛饮酒至八斗才醉，武帝赏识他，便以八斗酒给山涛喝，而暗中增加酒，山涛喝到本量而止。有五个儿子，山该、山纯、山允、山摩、山简。山该字伯伦，继承父亲爵位，官至滨州刺史、太子左律，追赠长水校尉。山该之子山伟字彦祖，任义军校尉。次子山世回，任吏部郎，散骑常侍。山纯字子玄，不出仕。山允字淑贞，人奉车都尉，都年少时患病，身形很短小，而聪明过人。武帝听说后想见他们，山涛不敢推辞，便问山允。山允自认为病丑，不肯去。山涛认为胜过自己，于是上表说，臣的两个儿子患病，应当隔绝人世，不敢接受诏命。山摩字季常，聪明有才智，官至司空院。山简字季伦，生性温雅，有父亲的风范。20多岁时，山涛还不了解他。山简感叹说，我年近30，却不被家父所知。后来与乔国姬少、三世俊流魔、弘农杨准齐名。出任太子舍人，多次升迁至太子庶子、黄门郎，出京任青州刺史。征召入朝任侍中，不久转任尚书。历任镇军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兼任南蛮校尉，未就职又受任尚书。光熙初年转任吏部尚书。永嘉初年出京任雍州刺史、镇西将军。征召入朝任尚书左仆射，兼任吏部。山简想要让朝臣各自举荐所知，以广开得才之路。尚书说，臣以为自古兴衰实在在于任官，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才，则无事不理。尚书说，知人则折，为帝难知。唐虞的盛世，袁凯登用，周氏的隆盛，几几多事。秦汉以来，风雅逐渐丧失。到了后汉，女主临朝，尊官大位，出于保姆，这是祸乱的开始。所以郭泰、许绍之辈，清明平易于草野，陈蕃、李固之流，坚守忠节于朝廷。然后君臣名节，古今疑典，可得而言。从初平元年到建安末年，30年中，万姓流散，死亡殆尽，这是祸乱的极点。世祖武皇帝应天顺人，受禅于位。太史初年，亲自处理万机，辅佐之臣都各尽职守。 当时黄门侍郎王寻、宇春开始在太极东堂听政，评议尚书奏事多论刑狱，不论选举。臣认为不先其所难，而辨其所易。陛下出临万国，人人思尽忠诚，每当听政之日，命公卿大臣先议选举，各自陈述所见的后进俊才，相议优异，才能堪任者都以其名上奏，主管者随缺先于任用。这是绝人于朝与众共知的道理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永嘉三年，山简出任征南将军、都督京、湘、交、广四州诸军事，假节镇守襄阳。当时四方寇贼作乱，天下分崩离析，朝廷权威不振，朝野上下感到危惧。山简悠闲度日，只沉溺于饮酒。席氏是荆州当地的豪族，有优美的园林池塘，山简每次外出游玩，大多到席家的池上，摆酒就喝醉，称之为高阳池。当时有儿童唱歌说，山公出何处，去到高阳池，傍晚倒载归，酩酊无所知，偶尔能骑马倒带白街里。举鞭问葛江，何如并州？葛江家在滨州，是山简的爱将，不久加任都督宁义军事。当时刘聪入侵，京师危急，山简派遣都护王万率军赴难，驻扎在聂阳，被宛城贼寇王如击败，于是据城自守。等到洛阳陷落，山简又被贼寇严夷逼迫，于是迁到夏口。他招纳流亡百姓，将汉一带的人归附于他。当时华裔在江州作乱，有人劝山简讨伐他。山简说，我与燕夏是老朋友，为他感到惆怅，我怎能利用别人的危机作为自己的功劳呢？他就是这样敦厚。当时乐府的伶人避难，大多逃到缅汉一带，宴会的日子，辽属有人劝他奏乐。山简说，国家倾覆，我不能匡救，是晋朝的罪人，还有什么心情作乐？于是流泪慷慨陈词，在座的人都感到惭愧。享年60岁去世，追赠征南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儿子山峡，山峡字彦龄，任于姚县令。当时江东刚刚建立基业，法令宽松，豪族大多携藏户口作为私赋。山峡用严酷的法令加以约束，到县80天查出万余人口。县人于喜因藏匿户口应当处死，山峡想要惩处于喜。各豪强无不痛恨山峡，向执政者进言说，于喜有高尚节操，不应受屈辱。又因为山峡擅自建造县舍，于是罗织他的罪名。山峡给会稽内史和冲写信说，请求留下100日彻底追捕逃亡，然后退职接受惩罚，没有遗憾。何冲为他申辩，没有成功，最终因此被免官。后来任东阳太守，为政严厉凶猛。康帝下诏说，东阳近来审问囚犯，往往判重刑，难道是郡中罪人多，还是拷打所囚不能自首吗？山峡处之自若，郡境之内秩序井然。在任上去世。使臣说，至于居官以廉洁为务，想要开启天下的规范，是卿以终身为效，想要劝勉天下的风俗，如果不是山公这样完美，谁能做到呢？自从东汉丧乱，吏治湮灭，西元有三公的卖官钱，葡萄有一州的任用，贪婪之人并驾齐驱，官府衙署充斥。历经三代，世经九王，拜谢于司门，成为习俗。至于余风逐渐消失，道理或许可以说，委任以全选综合，则众人自然意志，关系如雨水，则专用反而生疑。想要矫正前代过失，归于后来的正道，恩惠断绝臣下的名号，恩宠出自天子之口，世人称山公启示，难道就是说的这个吗？像卢子嘉那样前代的人，何足挂齿？王荣，字训冲，琅琊临沂人，祖父王雄任幽州刺史，父亲王浑任凉州刺史、真陵亭侯。王荣幼年时聪慧，神采清秀，看太阳不眩晕。裴凯看见后注视他说，王荣眼睛明亮，像檐下的闪电。6、7岁时，在宣武场看戏，猛兽在笼中吼声震地，众人都逃跑，王荣独自站立不动，神色自若。魏明帝在阁上看见后感到惊奇，又曾与一群小孩在路边玩耍，看见李树结了很多果实，同伴们都争着跑去， 王戎独自不去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说树在路边而果实多，一定是苦李。拿来异常，果然如此。阮籍与亡魂是朋友。王戎15岁时随亡魂在狼舍，王戎比阮籍小20岁，而阮籍与他交往。阮籍每次去亡魂那里，不久就离开去看王戎，很久才出来，对亡魂说，训冲清高有鉴赏，不是你这类人，和你说话不如与阿戎交谈。等到亡魂在凉州去世，就部署赠送数百万钱，王戎推辞不接受，因此名声大噪。他身材短小，任性率真而不修威仪，善于引发话题，欣赏其中的要旨。朝中贤士曾在洛水边举行上巳节伏羲仪式，有人问王戟昨天游览有什么言谈，王戟说张华善于谈论史记汉书，裴伟论说前代言行，滔滔不绝可听。王戎谈论张良季札之间的事，超然玄妙，他就是如此被有实践的人赏识。王戎曾与阮籍饮酒，当时兖州刺史刘昶自公荣在座，阮籍因为酒少没有给刘昶斟酒，刘昶没有怨恨之色。王戎感到奇怪，另一天问阮籍说他是什么样的人，回答说胜过公荣的人不能不与他饮酒，如果不如公荣则不敢不与他共饮，只有公荣可以不与之饮。王戎常与阮籍做竹林之游，王戎曾厚道，阮籍说俗物又来败坏人意。王戎笑着说你们这些人的意趣也太容易败坏了。钟会法属路过与王戎告别，问计策如何制定。王戎说道家有言，为而不恃，不恃成功难，保持成功难。等到钟会失败，议论者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。继承父亲爵位，被征召为相国院历任吏部黄门郎、散骑常侍、河东太守、荆州刺史，因派遣官吏修建园林住宅，因被免官，诏令以赎罪论处，升任豫州刺史，加建威将军，受诏伐吴。王戎派遣参军罗尚、刘乔领前锋进攻武昌，吴将杨雍、孙树、江夏太守刘朗各自率部众到王戎处投降。王戎督率大军临江、吴衙门将孟泰以齐春、朱二县投降。吴地平定，晋爵安丰侯，增加10亿6000户，赐绢6000匹。王戎渡江，安抚新归附的人，宣扬威德恩惠。吴光禄勋石伟正直，不容于孙浩朝廷，称病回家。王戎赞赏他的清洁，上表推荐他，诏令拜石伟为议郎，以2000担俸禄终身。荆州士人悦服，征召为侍中。南郡太守刘肇贿赂王戎统中系部50端，被司隶检举，因知道而未接受，所以得以不受牵连，但议论者仍责备他。皇帝对朝臣说，王戎的行为难道是心怀私利苟且得道吗？正是不想与众不同罢了。皇帝虽然用这话为他开脱，但被清廉谨慎的人所鄙视，因此名声受损。王戎在职位上虽然没有特殊才能，但各项政务办理得有条理。后来升任光禄勋、吏部尚书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他特别孝顺，但不拘泥于礼制，饮酒吃肉，有时看下棋，而容貌憔悴，拄着拐杖才能起身。裴伟去吊唁他，对人说如果一次悲痛能伤人，训冲难免被讥讽为灭性。当时何乔也居父丧，以礼法自持，量米而食，哀伤悔疾不超过王戎。皇帝对刘毅说何乔哀伤过度，让人担忧。刘毅说何乔虽然睡草垫吃粥是生肖，至于王戎是所谓死肖，陛下应当先担忧他。王戎先前有土疾，居丧期间加重，皇帝派医生为他治疗，并赐药物，又谢绝宾客。杨俊执政，拜王戎为太子太傅。杨俊被诛之后，东安公司马宙专断行赏，威震内外。王戎告诫司马宙说大事之后应当深远考虑，司马宙不听，果然得罪，转任中书令，加光禄大夫，赐给恩信50人，升任尚书左仆射兼吏部。王戎开始制定甲午制，凡是选举都先治理百姓，然后授官任用。司隶副贤上奏王戎说尚书说3年考核业绩，3次考核后升降清明昏暗， 如今内外官员任职未满期，而王荣尚作归还，既没有确定优劣，而且送旧迎新，在路上相望，巧诈由此产生，伤害农业，危害政事。王荣不养尊尧舜的典模，而驱动浮华，败坏风俗，不仅无益，反而有大损。应免去王荣官职，以敦厚风俗。王荣与贾充、郭璋是姻亲，最终得以不受牵连，不久转任司徒。因王道将坏，苟且谄媚取容，到闵怀太子被废时，竟没有一句匡正谏言。裴伟是王荣的女婿，裴伟被诛，王荣受牵连被免官。齐王司马炯起义，孙秀在王荣在城内时录用他，赵王伦的儿子想用王荣为军司。博士王胄说，训冲诡诈多端，怎肯被少年所用，于是作罢。惠帝返回宫中，以王荣为尚书令。不久，河间王司马昱遣使游说成都王司马颖，将要诛杀齐王司马炯。檄文到来，司马炯对王荣说，孙秀作逆，天子被幽禁逼迫，我纠合一兵扫除元凶，为臣之节，信助神明。二王听信谗言，制造大难，应当依靠中谋以调和矛盾，你好好为我筹划。王荣说，您手举义重，匡定大业，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，然而论功行赏，不及有功劳的人，朝野失望，人怀二心。如今二王带甲百万，其锋芒不可挡，如果您以王爵身份归地，不失原有爵位，委弃权力，崇尚谦让，这是求安之计。司马炯的谋臣葛瑜发怒说，汉魏以来王公归地，难道能保全妻子儿女吗？议论此事的人可斩。于是百官震恐，王荣假装药性发作，掉进厕所，得以免祸。王荣因进士政乱，仰慕瞿伯玉的为人与时俯仰，没有政治的节操，自从主持全选，不曾禁用韩肃之事，辞退虚名之人，只是随波逐流，按门第选官而已。不久拜为司徒，虽然为总三公，而把事务委托给僚属，有时乘坐小马从便门出去游玩，看见的人不知道他是三公。他过去的部下大多做到大官，路上相遇就避开他。他生性喜好谋利，广泛收罗八方田园水队，遍布天下，积聚财物，不知限度，常常亲自拿着牙筹昼夜计算，总好像不足，而又吝啬不奉养自己，天下人称之为膏肓之疾。女儿嫁给裴伟，借了数万钱，很久没有还。女儿后来回娘家，王荣脸色不高兴，女儿赶快还钱，然后才高兴。侄子要结婚，王荣送他一件单衣，婚后又要回来。家中种有两种李树，常常拿去卖，怕别人得到种子，总是钻破礼盒，因此被世人讥讽。后来跟从皇帝北伐，王氏在荡阴战败，王荣又到邺城跟随皇帝返回洛阳。皇帝车驾西迁时，王荣出奔到夹县，在危难之间亲自接触锋刃，谈笑自若，不曾有恐惧之色，时常召集亲朋宾客，整日欢愉。永兴二年在夹县去世，时年72岁，谥号为元。王荣有鉴别人物的实践，曾评论山涛如璞玉魂金，人们都敬重他的宝物，没有能知道他的气量。王衍神姿高远，如摇铃琼树，自然是风尘之外的杰出人物。说裴伟不善于用其所长，荀勖善于用其所短，陈道宁刚直如同树立的长杆。族弟王敦有高明，王荣厌恶他。王敦每次问候王荣，总是托病不见。王敦后来果然作乱，他就是这样有先见之明。曾经过皇宫酒炉下，回头对候车客人说，我从前与姬树叶、阮嗣宗在此酣畅饮酒，竹林之友我也舔裂莫作。自从姬、阮去世，我便被时俗所束缚。今天看他虽然很近，却渺远如山河。当初孙秀任琅琊郡吏，请求乡里评议品级，王荣的堂弟王衍将不答应，王荣劝他给予品评。等到孙秀得知朝室中有旧怨的都被诛杀，而王荣、王衍得以保全，儿子王万有美名。年少时很胖，王荣让他吃糠反而更胖，19岁去世。有庶子王兴，王荣所不耻，以堂弟阳平太守王英的儿子为嗣子。王衍字仪甫，神情明秀， 风姿文雅。童年时曾拜访山涛，山涛叹息了很久，离去后目送他说，什么样的老妇人生了这样的孩子。然而悟天下苍生的人未必不是此人。父亲王毅，人品北将军，常有公事，派使者上报，不按时批复。王衍14岁时，当时在京师拜访仆射杨户，陈述事状，言辞非常清晰善变。杨户明德贵重，而王衍年幼，没有屈从之色，众人都感到惊异。杨俊想把女儿嫁给他，王衍以此为耻，于是假装癫狂得以免除。武帝听说他的名声，问王戎说，以府当世可与谁相比？王戎说，未见有可比之人，应当从古人中去寻找。太史八年，诏令举荐有奇才可以安定边境的人。王衍起初喜好谈论纵横之术，所以尚书卢卿举荐他为辽东太守。他没有就任，于是口不论世事，只是吟咏玄虚而已。曾因宴集被族人激怒，族人举起器物掷向他的脸。王衍起初没有说话，拉着王导同车而去。然而心中不平，在车中揽镜自照，对王导说，你看我的目光只在牛背上了。父亲在北平去世，送来的丧礼很丰厚，被亲戚朋友借去，于是舍弃了。几年之间家财耗尽，出城到洛阳西边的田园居住。后来任太子舍人，又任尚书郎，出补元成令，终日清谈，而县务也得到治理。入朝为中庶子、黄门侍郎。魏正始年间，何晏、王弼等人遵循老子、庄子建立理论，认为天地万物都以无为根本，无就是开创万物、成就事业、无所不在的事物，阴阳依靠它化生，万物依靠它成形，贤者依靠它成就德性，不贤的人依靠它免于灾祸。所以无的作用没有爵位却尊贵。王衍非常重视这个理论，只有裴伟认为不对，著文讥讽，但王衍泰然处之。王衍既有大才，又有美貌，智慧如神，常常自比子贡，同时名声很大，轻动当世。精妙的擅长玄学言论，只以谈论老子、庄子为事，每次手拿玉柄竹苇，与手同色，义理有不妥之处，随即更改，世人称他为口中雌黄，朝野一致称赞，称他为一世龙门，多次担任显要职务，后进之士无不敬仰效仿，选拔人才入朝都把他当作首选。骄矜高傲，浮夸荒诞，于是成为风俗。王衍曾失去幼子，删减去吊唁，王衍悲伤的无法自制，删减说，只是怀抱中的幼儿，何至于此。王衍说，圣人忘情，最下等的人不及于情，然而情之所专注，正在我们这些人。删减佩服他的话，反而更加悲痛。王衍的妻子郭氏是贾后的亲戚，凭借皇后的权势，刚愎贪婪，聚敛无厌，喜欢干预人事。王衍担忧他，但无法禁止。当时有个同乡人幽州刺史李阳，是京城的大侠，郭氏一向怕他。王衍对郭氏说，不仅我说你不行，李阳也说不行。郭氏因此稍有收敛。王衍憎恶郭氏的贪婪鄙俗，所以口中从不提钱。郭氏想试探他，让婢女用钱绕床，使他不能行走。王衍早晨起来看见钱，对婢女说，把恶赌物拿开。他的用意就是这样。后来历任北军中后、中领军、尚书令。女儿是闵怀太子的妃子，太子被贾后诬陷，王衍害怕祸事，上表请求离婚。贾后被废后，有关部门上奏王衍说，王衍给司徒梁王司马荣写信，呈上皇太子亲手写给妃子和王衍的信，陈述被诬陷的情况。司马荣等人跪读，言辞恳切悲伤。王衍位居大臣，应当受到议论谴责。太子被诬陷获罪，王衍不能守死善道，立即请求离婚，得到太子手书，隐瞒不交出，志向在于苟且免祸，没有忠贞的操守，应当加以公开谴责，以激励臣节，可以终身禁锢。皇帝同意了这个奏议。王衍一向轻视赵王司马伦的为人。等到司马伦篡位，王衍假装疯狂砍杀婢女来使自己免祸。司马伦被诛后，王衍被任命为河南尹，转任尚书、 又任中书令。当时齐王司马炯有匡扶之功，却专权自恣，公卿都向他叩拜，唯独王衍只做长衣，因病辞官。成都王司马颖任命王衍为中军师，多次升迁至尚书仆射，兼任吏部，后来任尚书令、司空、司徒。王衍虽然位居宰相重任，却不以治国为念，而考虑保全自己的计策，对东海王司马越说，中原已经混乱，应当依赖地方长官，应该任用文武兼备的人。于是任命弟弟王成为荆州刺史，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。于是对王成、王敦说，荆州有江汉的险固，青州有背靠大海的险要，你们二人在外，我留在这里，足以成为三窟了。有识之士鄙视他。等到时乐，王弥侵犯京师，任命王衍都督征讨诸军事，持节、贾黄越来抵御。王衍派前将军曹武、左卫将军王景等攻击贼军，击退了他们，缴获了辎重，升任太尉、尚书令照旧，封武陵侯，辞让封爵不接受。当时洛阳危急，很多人想迁都避祸，唯有王衍卖吊车牛来安定众心。司马越讨伐苟西时，王衍以太尉身份担任太傅军司。等到司马越去世，众人共同推举王衍为元帅。王衍因为贼寇风起，害怕不敢接受，推辞说，我年轻时没有做官的愿望，随着文书升迁就到了这个位置，今日之事怎么能以不才之人担任呢？不久全军被石勒击破，石勒称呼王公与他相见，向王衍询问晋朝旧事。王衍为他陈述祸败的缘由，说计策不在自己。石勒很高兴，与他交谈了很久。王衍说自己年轻时不曾参与政事，想要求的免死，于是劝石勒称帝。石勒发怒说，你明代四海，身居重任，少壮时入朝，直到白头，怎么能说不参与世事呢？破坏天下正是你的罪过，让左右扶他出去。对同党孔常说，我走遍天下，从未见过这样的人，可以让他活吗？孔常说，他是晋朝的三公，一定不会为我们尽力，又有什么可贵的呢？石勒说，总之不能加刀刃，派人夜里推倒墙壁填土压死了他。王衍将死时回头说，呜呼，我们这些人虽然不如古人，假使当初不崇尚扶虚，齐心协力匡扶天下，还不至于到今天。时年56岁，王衍俊秀有美好的声望，向往玄远，未曾谈论利益。王敦过江后常常称赞他说，以府处在众人中，如同珠玉在瓦石之间。顾恺之作画赞，也称赞王衍严颜清智，臂力千仞，他被人推崇就是这样。儿子王玄，字梅子，年轻时仰慕简单旷达，也有俊才，与魏界齐名。寻藩任用他为陈留太守，屯驻魏氏。王玄本是名家，有豪气，慌乱破败之时，人心不归附，打算去投奔祖逖，被强盗杀害。王成字平子，生来聪明，虽然还不会说话，看到人的举动就能理解其意。王衍的妻子郭氏性格贪婪鄙俗，想让婢女在路上挑粪。王成14岁，劝谏郭氏认为不可以。郭氏大怒，对王成说，从前夫人临终时把小叔子托付给我，没有把我托付给小叔子。于是抓住他的衣襟要打他。王成挣扎脱身，跳窗逃走。王衍在世上有重大名声，当时人称赞他有人伦鉴赏之名，尤其推重王成、王敦、羽竹，曾为天下士人品评说，阿平第一，子松第二，处仲第三。王成曾对王衍说，兄长外形像有道之人，但精神锋芒太俊。王衍说，确实不如你落落木木的样子。王成因此显名。有经过王成品评的人，王衍不再说话，就说已经评子评过了。王成年轻时历任显赫职位，多次升迁至成都王司马颖的从事中郎。司马颖的宠幸小人孟九诬陷杀害陆基兄弟，天下人咬牙切齿。王成揭露孟九的私通奸情，劝司马颖杀掉孟九，司马颖于是诛杀了他，世人百姓无不称好。等到司马颖败亡，东海王司马越请王成担任司空长史，因迎驾大驾的功勋封南乡侯，升任建威将军、雍州刺史、 没有去就职。当时王敦、谢坤、雨竹、阮修都是王衍亲近友善的人，号称四友，而他们也与王成亲近，又有光义、胡吴辅之等人也参与其中，酣饮宴乐，放纵荒诞，穷尽欢愉。惠帝末年，王衍禀告司马越任命王成为荆州刺史、持节、都督，兼领南蛮校尉，王敦为青州刺史。王衍趁机询问方略，王敦说应当临事之变，不能预先讨论。王成言辞锋利出奇，谋略无方，满座赞叹佩服。王成将要赴任，送行的人满朝。王成看见树上有雀巢，就脱衣上树，掏出小鸟玩弄，神气萧然，旁若无人。刘坤对王成说，你外表虽然散朗，但内心其实浮躁侠气，以此处事难得善终。王成默然不答。王成到任后，日夜纵酒，不清理政务，即使是敌寇侵犯的紧急军务也不放在心上，提拔顺阳人郭叔于贫寒之中，任命为别驾，把州府事务委托给他。当时京师危急，王成率领重军将要奔赴国难，而旋风折断了队伍的截柱，恰逢王如侵犯襄阳，王成的前锋到达宜城，派使者去见山简，被王如的党羽严仪抓获。严仪假装派人从襄阳来问使者，襄阳攻下了吗？使者回答说，昨天早晨破城，已经抓获山简。于是暗中放走王成的使者，让他逃跑。王成听说襄阳失陷，以为是真的，散众而回。不久感到羞耻，借口粮运不足，归罪于长史蒋俊，并杀了他，最终没有进军。流散在京襄的巴蜀流民与当地人争斗，于是杀了县令，屯聚在乐乡。王成派成都内史王基讨伐贼军，请求投降，王成假装答应，随后在崇州袭击他们，把他们的妻子儿女作为赏赐，将8000余人沉入江中。于是益州、凉州的流民4-5万家一时全部反叛，推举杜涛为首领，向南攻破零陵、贵阳，向东劫掠武昌，在巴陵打败王基。王成也没有忧愁恐惧之意，只是与王基日夜纵酒玩投壶博戏，数十局同时进行，杀死妇人李才，取其家财赏赐郭叔。南平太守殷瞻多次劝谏，王成不听，于是上下离心，内外怨叛。王成的声望和实力虽然受损，仍然傲慢自得。后来出兵攻打杜涛，驻扎在座堂。山简的参军王冲在豫州叛乱，自称荆州刺史。王成害怕，派杜蕊守江陵。王成转移到禅陵，不久逃奔达中。郭叔劝谏说，使君治理本州，虽然没有特殊的政绩，但没有失去民心。现在向西收集华容向往义举的士兵，足以擒获这个小丑，为什么要自弃呢？王成不听。当初王成命令武陵各郡一同讨伐杜涛，天门太守护归驻扎在益阳。武陵内史武察被本郡一人杀害，护归因孤军撤退。王成发怒，用杜曾代替护归。夷人元岁是护归的旧吏，假托为护归报仇，于是起兵驱逐杜增，自称平靖将军。王成派司马冠秋苗讨伐他，被元岁打败。恰逢元帝征召王成为军资祭酒，于是复召。当时王敦担任江州刺史，镇守豫章，王成前去拜访他。王成一向有盛名，在王敦之上，世人百姓无不倾慕，加上勇力过人，一向为王敦所忌惮，王成仍然以旧交的态度侮辱王敦。王敦更加愤怒，请王成入内留宿，暗中想杀他。但王成的左右有20名勇力绝伦的人，拿着铁马鞭护卫，王成手里常拿着玉枕防身，所以王敦未能下手。后来王敦赐酒给王成的左右，都喝醉了，借来看玉枕。于是下床对王成说，为什么与杜涛通信？王成说，事情自然可以验证。王敦打算进内室，王成用手拉住王敦的衣服，以致拉断了衣带。于是登上房梁，并骂王敦说，做事如此，灾祸将会降临。王敦令力士陆荣掐死了他，时年44岁，用车载尸送回他家。刘坤听说王成之死，叹息说，王成是自取的。等到王敦被平定后， 王成的旧力佐著作《狼桓志》上表为王成申诉，请求追加赠事，下诏恢复王成原官，谥号为县。长子王瞻早死，次子王辉任右军司马。郭叔字志行，幼年请求母亲让他跟从老师学习，一年多就回家，粗略知晓大意。同乡人少府范轨、同宗武林太守郭璟都称赞郭叔英当是后起之秀，终能成为国家栋梁。起初担任领军校尉，因擅自释放司马彪被关押在廷尉，世人多认为他有义气。刺史夏侯涵征召他为西曹，转任主簿。夏侯涵因事获罪，郭叔自己投案为夏侯涵申辩，事情得以解决。刺史宗待命他为至中，因丧母离职。刘弘任荆州刺史，引荐他为至中。刘弘去世，郭叔率领将士推举刘弘的儿子刘凡为主，讨伐逆贼郭迈，消灭了他，保全了泉州。王成听说他的名声，引荐为别驾。王成终日畅饮，不把重物放在心上，郭叔常常恳切劝谏他。等到天下大乱，又劝王成修德养威，保全州境。王成认为祸乱从京都开始，不是一州所能匡正抵御，虽然不听从，但看重他的忠诚正直。荆州士人宗雨欣曾因酒醉冒犯王成，王成发怒，喝令左右用棍棒打他。郭叔严厉地对左右说，使君过于醉酒，你们怎敢乱动。王成恼怒说，别驾发狂吗？胡说，我已经醉了。于是派人掐他的鼻子，揪他的眉头，郭叔跪着承受。王成怒气稍微缓解，宗雨欣于是得以免罪。王成奔逃失败时，让郭叔代理南郡。王成又想带郭叔东下，郭叔说，我身为州府纲纪，不能匡正，致使使君奔逃，不忍心渡江。于是留下屯驻转口，在湖泽采集野生谷物自己。同乡人偷吃了郭叔的牛，事情被发觉，前来道歉。郭叔说，你饿了，所以吃牛罢了，剩下的肉可以一起吃。世人因此佩服他的大度。郭叔年轻时与杜曾交好，杜曾曾经召他，他没有去，杜曾怀恨在心。到这时，王成又调郭叔为顺阳太守，杜曾秘密派兵袭击郭叔，郭叔逃走得以幸免。王敦征召他担任参军，又转任从事中郎。襄阳都督周访去世，王敦派王叔坚管襄阳军队。甘卓到达后，王叔才返回。朝廷征召王叔担任右丞，王敦把他留下，不让赴任。王敦图谋叛逆，王叔劝谏但不被听从，王敦让他镇守武昌。荆州别驾宗旦嫉妒王叔的才能，多次在王浩面前进谗言。王浩怀疑王叔与甘卓同谋，秘密告诉王敦，王敦没有接受。高官都护庙坦曾请求将武昌城西的土地作为营地，太守乐凯对王敦说，百姓长期购买这块土地，种菜养活自己，不应剥夺。王敦大怒说，我王处种不来江湖，难道就没有武昌这块地吗？而别人说这是我的地。乐凯恐惧不敢说话。王叔说，请允许我说一句话。王敦说，瓶子说你疯了，所以掐你鼻子揪你眉头，旧病复发了吗？王叔说，古代的狂人是正直的，周昌、吉安、朱云并不狂。从前尧设立诽谤之墓，舜设置敢谏之鼓，然后事情没有冤枉和放纵。您能胜过尧、舜吗？却反而阻止我，让我不能说话。为何与古人相差那么远？王敦说，你要说什么？王叔说，庙坛可说是小人，迷惑视听，夺取他人私地，以强凌弱。燕子说，国君说可行，臣子提出不可行，以成就可行。因此我等不敢不说。王敦立即归还土地，众人都认为他勇敢。王敦看中王叔公正量直，赏赐更加丰厚，多次到他家。上表任命他为凉州刺史，后因病去世。乐广，字彦甫，南阳玉阳人。父亲乐方任魏征西将军夏侯玄的参军。乐广当时八岁，夏侯玄曾在路上见到乐广，于是叫他谈话。回来后对乐方说，刚才见乐广神采清朗透彻，应当成为名士。你家虽贫，可以让他专心学习，一定能振兴你家的门户。乐方早逝。乐广孤苦贫困， 寄居山阳，以寒素为业，没有人了解他。他性情恬淡简约，有远见，嗜欲很少，与人无争，尤其善于谈论，常以简短的言语分析道理，使人满意，对于不知道的就默然不语。裴凯曾邀请乐广一起谈论，从傍晚到早晨，非常钦佩，感叹说我不如他。王荣任荆州刺史，听说乐广曾被夏侯玄赞赏，于是举荐他为秀才。裴凯又向贾充推荐乐广，于是被征召为太尉院，转任太子舍人。尚书令魏冠是朝廷老臣，曾与魏正始年间朱明氏谈论，见到乐广后认为他奇特，说自从过去诸位贤人去世后，常担心精微的言论将要断绝，如今却从您这里再次听到了，让几个儿子去拜访他，说此人是人的水镜，见到他就觉得清澈，如同拨开云雾而见青天。王衍自称与人说话很简约，等到见了乐广便觉得自己繁琐。他被有识之士赞叹就是这样。出任元成令，升任中书侍郎，转任太子中庶子，累次升迁至侍中、河南尹。乐广擅长清谈而不擅长写作，将要辞让河南尹时，请潘岳起草表文。潘岳说应当知道你的意思。乐广于是写了200句话，叙述自己的志向。潘岳拿来编排次序，便成为名篇。当时人都说，如果乐广不借助潘岳的文笔，潘岳不采用乐广的意旨，无法写成这样的美文。曾有一位亲戚客人久别不来，乐广问他原因，回答说先前在座承蒙赐酒，刚要喝，看见杯中有蛇，心里非常厌恶，喝完后便病了。当时河南厅堂墙壁上有角弓，气化成蛇形，乐广认为杯中蛇就是角弓的影子，又在原处摆酒，对客人说酒中还能看到什么吗？回答说所见如初。乐广于是告诉他原因，客人豁然明白，重病立刻痊愈。魏界童年时曾问乐广关于梦的事，乐广说是心有所想。魏界说精神形体没有接触却做梦，难道是心所想吗？乐广说是因。魏界思考了一个月没有结果，于是因此生病。乐广听说后命驾车去为他剖析，魏界的病立即好了。乐广感叹说这位贤士胸中必定没有不可救药的疾病。乐广再任时处理政务，没有当时的功绩声誉，但每次离职留下的仁爱被人思念。凡是评论他人，一定先称赞其长处，那么短处不言自明。别人有过错，先宽容，然后善恶自然显明。乐广与王衍都寄心世事之外，民众于当时。所以天下谈论风流的人认为王乐是首屈一指。年轻时与红农杨准关系很好，杨准的两个儿子杨乔、杨毛都知名于世。杨准让他们先去拜访裴伟，裴伟性情宽宏方正，喜爱杨乔有高雅风韵，对杨准说杨乔能赶上你，杨毛稍差一点。又让他们去拜访乐广，乐广性情清纯，喜爱杨毛有精神简述，对杨准说杨乔自然能赶上你，但杨毛也清秀出众。杨准笑道我两个儿子的优劣就是裴乐二人的优劣。评论者认为杨乔虽有高雅风韵，但精神简述不足，乐广的看法更恰当。当时王成、胡辅之等人也都任性放达，有的人甚至裸体。乐广听说后笑着说名教之内自有乐的，何必如此。他居心爱物，举动合乎理中，都是这类情况。正直世道多忧，朝廷章程混乱，他保持清己中立，只是任凭真诚保守素朴而已。当时没有人能看到他的编辑。此前河南官舍多妖怪，前任尹大多不敢住在正寝，乐广居住时毫不疑虑。曾有一次外门自动关闭，左右都惊恐，乐广独自坦然回头，看见墙上有洞，派人挖墙，捉到一只狸猫并杀了它，怪事也绝迹了。闵怀太子被废时，诏令旧臣不得辞送，众官不胜愤慨叹息，都冒犯禁令拜辞。司隶校未满分命令河南中部逮捕拜辞者宋玉，乐广立即释放了他们。众人替乐广感到危险恐惧。孙衍对贾密说先前因为太子有罪才有这次废黜，他的臣子不畏惧言诏冒罪送别，如今如果拘捕他们，这是彰显太子的善行，不如释放。 贾密认为他说的对，乐广因此得以不受牵连，升任吏部尚书左仆射。后来东安王司马昭应当任仆射，转任乐广为右仆射，兼领吏部，代替王荣任尚书令。当初王荣推荐乐广，而最终乐广接替了他的职位，时人赞美此事。成都王司马颖是乐广的女婿，等到与长沙王司马懿交战时，乐广身处朝廷声望之中，群小竟谗言诽谤他。司马懿以此问乐广，乐广神色不变，慢慢回答说，我难道会用五个儿子换一个女儿吗？司马懿仍然怀疑，乐广最终因此忧愤而死。寻帆听说乐广难免于祸，为他流泪。有三个儿子，乐凯、乐兆、乐摩。乐凯字弘绪，任大司马齐王院，参标齐军事。乐兆字弘茂，任太傅东海王院。洛阳陷落，兄弟相携南渡长江。乐摩字弘范，任征虏将军、吴郡内史。使臣说，汉朝宰相清静无为，在繁忙政务中见机。周朝史官清虚，不闲于空领俸禄。难道是台府重任与一般职位不同吗？王荣、训冲善于开启谈端，王衍、以辅向往方外，登上三公显位，回望七原而高士。他们既然平虚，朝廷法度已乱。王荣则取荣于世，傍靠获财。王衍则自保其身，哪里顾及宗庙社稷。等到三方构乱，六荣乘机，犬羊之辈，风敌如云。王衍区区谄媚凶渠，以求宽容存活，颓墙之允，还算有理。王成、平子任性傲物，对境难堪，最终丧失其生，自取败亡。况且衣服表容，规章范德，生意公语，光彩照耀山华，步履有章，立言成训。王成的积聚不是太过分了吗？至于解衣登枝，裸行捉雀，以此为答，称为高志，轻薄效仿，风流哪能及？道义背离圣人，行事乖为正常，任性独往，自邀其生的人。从前晏婴哭庄公之师，乐广解救闵怀太子之客，难道不是听闻伯夷之风，懦夫也能立志吗？再曰，晋家求仕，乃构仙台，凌云窃汉，山叟之才。王荣居鼎，谈忧勿列。王衍两顾，退求三学。神乱当年，终乖囊裂。王成领武，多于用拙。乐广披云，高天邓彻。